扫帚俺脑袋嗡的一声，还是我傻呀，我怎么不好好看看呢？我怎么能抓这个王顺？扫帚俺一看王顺奔他来了，转身就往回跑。这王顺一边追他一边喊，哎，扫帚俺站住，你不是想抓我吗？贾旭良在这儿呢，你跑什么？有种的你过来抓呀。方栓一边跑嘴还不老实，你放东屋里，娘子你等着，一会儿我再抓你，这阵我没空。把王顺气的哼哼了半天。王顺一想，算了，这是个臭无赖，我便因为他耽误时间，我能往回追他吗？硬着面碰上徐良怎么办？干脆我还跑我的吧。想着这儿，莫回身来，找着银子包照样往前跑。你刚一跑，方栓又回来。方栓是怎么想的？他一想，如果我要跑了，就断了线了，再找这王顺比登天还难，那真就应了那句话，海底胸针一般。这小子这回一跑，不定眯到哪儿去了。我干老想报仇，全得化为泡影。不行，再危险我也得跟着他，究竟要看看这小子跑到什么地方，哪怕我心里有了底儿，回去送信儿呢也值个。所以方栓冒着险又回来了。哎，王叔你朝我站住，你也追来了，现在有功夫了，我来抓你来了。把王顺气得鼻子眼都冒火呀，揉揉揉往前跑了一程，一回头一看方栓就在身后，心想这玩意多别扭，我怎么就甩不掉他呢？他把包往腰带子上一别，转身又回来了。方栓过来来来，你不是抓我吗？爷爷在这等你。方栓一看人家站住了，不敢追了，自溜躲树后头去了。急得在那直拉皮儿，王顺往前一迈步，方栓转身就跑。等王顺跑，方栓又追，这俩人就像一条绳拴在一块儿似的。王顺一边跑一边琢磨，心说我要倒霉呀、啊，这叫冤魂缠腿。别看这小子能耐不大，鬼点子甚多呀。哎呀，难道说我就摆脱不了了吗？眼珠一转，他有了主意了。这回他又站住了。方叔安一看他站住，自又也站住了，把小片刀晃了三晃。王顺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王顺呢，心平气和的把火往下压了呀。哎，姓方的，咱俩做笔买卖，你看怎么？
什么买卖？你说吧。
小芳子，你别忘本，你也是绿林人出身，后来了呢，你才投靠开封。但是你这个人又可恨又可怜，谁不知道你是被徐良给欺负怕了？你投靠开封，也就为的是保住一条狗命罢了。我就不相信徐良把你鼻子拉了，你能不恨他？他把你的五官给你损坏了，你能饶得了他？之所以你现在这么做，也是被迫无奈。方叔安，不管你怎么想的，我也是绿林人，现在我倒了霉了，落在暗处。这就是人在暗处去拉一把，你切莫赶尽杀绝呀。如果你方栓能高抬贵手把我给放了，我一定报恩。紫面金刚王顺是讲义气的人，将来你要有个马高凳短，我绝不能袖手不管。你看怎么样？你就高个手把我放了就得了，就是你知我知，身边连第二个人都没有，你怕什么？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。你想想我说这话有没有道理？方栓一听见啊，这小子是怕了我的。方栓明白，这叫贼不请正，你心里有鬼， 所以你才跟我说软和话。方叔安那鬼点子更多，低着大脑袋琢磨了一会儿，你说的这玩意儿可也有一定的道理。那你说咱这买卖怎么个做法？将来报恩未免太远了，我要活不到那时候怎么办？我打算来个现得利，行了，现在我就给你钱行不？那你给我多钱？不知道，我亲囊儿子，有多少给你多少。你等会儿啊。王顺把掏来那包银子拿出来，往地一放，打开包皮儿，用眼睛一过目，不少，黄的是金，白的是银，如果都折合现钱，不到1000两也差不多少。看罢多时，他跟方叔安说：“方爷，多了我是没有了，要有的话，我绝不吝啬。看见没？这一包全给你，能不能放我套走？我那包那是多少？1000来两吧，太少点儿。真搁那买条命才花这么俩钱儿。方爷，你别鼻子哑巴说话呀。”因为我走的仓促，身边没带着巨款，这么行不行？将来如果咱俩再见着面，我给你5000两白银，补今日之情，你看如何？这可你说呢啊？不是好吧？咱这人呢最讲理，你把那包给我扔过来吧。哎，王顺把包包好了，因为俩人离得挺远的，方叔安不敢上跟前来。王顺把这包拎到手里头，别琢磨，别上当啊！我方宽，你给我起个誓，我要把这银子给了你，你还追我不追我？那你这人怎么不相信人呢？姓方的最讲义气，大丈夫一言出口如白染皂，驷马难追，板上钉钉啊！这还能有反悔的余地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把银子给我，我要不放你，将来我死在乱箭之下，车呀马仔不得善终。好了，行行，高意思，借钱，看看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王顺真相信了，把这包银子扔给方叔安，方叔安用刀尖挑过来，用手一摸，硬邦邦的是钱，他也没过数目，就把这包银子围在自己身上。等围完了，王顺一笑：“方爷，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”姓王的怎么了？往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，我一定报恩。你等等等等，你往哪儿走？
给，
我也不知道。不是你不知道，我知道。王顺呢？干脆你跟我走的，我把你带到开封，包厢也有3口铜闸，那狗头闸可快了，我把你塞里头，拿铡刀把你铡了就得了。哎，放出来！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这钱白花了，你放屁！你他妈的钱是偷来的，不是你的。再又说回来，你就是1两黄金。你也买不动开封府的官人，方大爷铁面无私，岂能受贿？刚才我使的是烟炮鬼吹灯，小子你跑不了。
对呀，
姓方的，你小子他妈损透了，难道说你方才起的誓不算了？你就不怕硬誓？爱他妈怎么地怎么地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早都活腻歪了，车压马踩呀，爱干什么干什么，我全都不在乎。小子，你跟我打官司得了。把王顺气了，来了个小发昏，眼前金刀烂晃，心说我呀，算叫他把我调理苦了，本来就没路费，都叫他诓去了。好啊，王大爷我也豁出去，不就是死了？临死以前，我也叫你好受不了，哪里的？王顺提刀来撵方叔安，方叔安比兔子跑得还快，滋溜，进树林谁跑了？ 可王顺这个主意是勉强的，追了那么一会儿，你想算了，我一定把这冤魂给摆脱了，上当上当的，快走，一会儿天亮就来不及了。想到这，王顺照样往前跑，他一跑，方安又跟起来了。好，小子，你他妈是跑不了了。但是这回方树安怎么在后头追，王顺连头也不回，他是下定决心加快速度，离着叠云峰越远越保险。你想王顺的脚程够多快，方才呢光跟方树安扯淡了，所以他没跑出多远来，这阵他下了决心跑，方树安就撵不上人。就见王顺奔着东北这个方向，眨眼之间消失到黑夜之中。方树安拢着目光紧追慢追，结果断了线了。咦，喂，那跑哪儿去了？方树安看了看地势，就是这么一条道，两旁边除了山就是岭。方树安一琢磨，我呀别改变主意，就顺这条道往前追，我看看究竟他跑到哪儿去。就这样，方树安一直追到第二天日头升起来，也没找着这王顺的影子。哎呀，方树安心头就凉了半截，看来断了线了，我白追了一晚上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再往头前看看，要实在没有，我就回山复命，起码我还可以叫我干老他们顺着这个方向追追王顺。但是方川转了一圈，看看这地方十分眼生，从来也没来过，这回他就放慢了脚步了。因为您庄稼地里头有人干活呢，这条大道上男女老少牵着驴赶着车的赶集上店的已经陆续出现了，他再那么跑那也太不像话了。方川把小片刀也带上，一边擦汗一边往前走。没走三里地，前头是个大镇店，镇店的口这儿埋着块石碑，上头刻着仨字蒋家坨。这地方叫蒋家坨，又不小啊。他过了石板桥进了镇店，他一看这个大镇店，往少说也得有500户人家。方说你想你看着没，这王顺肯定眯在这儿，他是不清楚，他现在已经进入湖南地界，再往前走不远就是洞庭湖和长江，这个镇店就离着大江不远。方叔安还从来没来过，这一瞅这个大镇店不小啊，东西一趟大街，南北的买卖和住户，周围环绕着青山，景致非常优美。但是方叔安心乱如麻，哪有心思观看风景？他低着大脑袋一琢磨呀，这个王顺肯定眯在这儿，不定在哪家，我得想办法把他抠出来，非把他抓住，往我干老面前一现，他老人家得多高兴！我也算投靠开封府之后立下一件大功。方叔安打定主意进了街了，这阵呢刚早晨起来，有的买卖开门了，有的没开门。他抬头一看，小狮子街路西了有一个饭馆，这饭馆三个大字叫三仙居，刚挂上幌子。哎呀，方叔安这些脚着有点发饿了，老肠子跟老肚子直干仗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方叔安一想，这两天就没吃好饭， 昨天这一天光顾打仗，水饮没沾唇，觉着又乏又渴又饿。心说呀，我先进饭馆坐会，把肚子填饱了，了解了解本地的情况，然后再说。就这样，他迈步进了三仙街。这买卖刚开门，他是头一位顾客。伙计把桌子都擦完了，回过头一看，哎呦，大爷，您早，请坐。
你好说好说。
方栓找了个把窗户的座位，等坐下，这伙计擦抹桌案，摆上吃碟筷子，就问他：“大爷，你想吃点什么？吩咐下来吧。您是头一位。”厨师傅一高兴，给您做点可口的美味。哎呀，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呢？哎呦，我们三仙居是大饭馆，再讲究多是首屈一指，咱做的东西什么都有，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草壳蹦的，水里坐的，煎炒烹炸，包办酒席，样样俱全。我让我用不着那么麻烦，这么办吧，你呀随便给我颠兑颠兑，弄个八个菜，冷荤热素煎炒烹炸，简单最拿手的给我做了。哎，好了，那你用多少酒？
多了不要，
半斤吧。
如果还要好酒，
嘿，您放心，咱们有自己酿制，叫开坛十里香，在十里地以外顺风您都能闻着香味
儿。行，
那就是他了。伙计告诉厨房给准备，方官利用这句往椅子上一靠，叫他昏昏沉沉，身上有点发秃秃，他知道没吃饭的缘故，另外也不多休息，眼睛也有点发涩。他往街上瞅瞅，买卖陆续都开张，行人也在增多，唯独没有紫面金刚王顺。可是他又一想，即使王顺出现了，我怎么抓他？没人家能耐大。哎呀，我得想个好办法。王栓心里头正然胡思乱想，伙计把菜陆续端。老方高鼻子一闻，真香哎！大概是饿了的缘故，方栓低着大脑袋把筷子抄起，就吃了。这阵酒也给烫好了，他一边喝着一边吃，用眼睛打量打量这屋。里边是后院，可能是饭馆的人的下处。这饭馆还真不小，他坐的是散座，卫生方面也不错。靠着里边呢，一拉六有五个单间，那是雅座，帘都没挂
啊。翻翻一想，这小小的地方还有这么阔气的饭馆啊？
对，我他妈有钱呢，我讹王顺这一下就讹了1000来两银，
这回呀，我得肥吃肥喝补补身子。想到这儿，他掂掂这银子包，不由得高兴。那方方这人呢挺爱小啊，平日的时候很节俭，连一个错钱都舍不得花，如今发了个小财，他真是喜出望外，腰板拔着晃着大脑袋他吃上。这时候饭馆陆续这客人就来了，哗哗哒哒的也有那么20几个吃饭。方栓有时候看看，有时候闷头吃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外边堂锣一响，走进一个盲人，嘡嘡嘡。方栓回头一看，是个老头。这老头是个大个，稍微啊有点佝偻腰，脑袋都秃了顶了，就后脑勺还有那么100多根头发，把他拢着一块撕的小疙瘩揪，大草帽在身后背着，斜挎着个黄布兜子，油脂麻花， 上面还有几块补的，这兜子鼓鼓囊囊，稀里哗啦直响，也不知道里面揣的什么，手里头拿着小长锣，右手拄着明杖，往脸上一看是个盲人，光有白眼珠没有黑眼仁。这老头跌跌撞撞进了饭馆，伙计赶紧应声，老爷子，哎，慢点慢点，您往这儿走往这儿走，您那要用饭吗？
我闻着香味儿了，不是饭馆子吗？
对了，这叫三仙居，
我就从这您头来的，有闲座吗？
有，老爷子，这还有闲座，你请到这
儿。我自己找张桌啊。
您看他看不见呢，他还挺爱挑剔，拿着个棍子戳戳搭搭，就戳得到方砖的桌子上。
我这桌子有人，
哎，这有一位客人，
哎，就这样吧。
拉了把椅子坐到方砖对面，把明杖唐罗都放下来。方砖这阵儿吃的不得灵，肚子有点挤了，他抬头瞅瞅这老头，哎，这人怎么那么胖呢？那脸上油脂麻花，看那样大概能有一个多月没洗过脸。这身衣裳不错，但是挺脏，袖面儿横着，露出那胳膊青筋暴流，瘦的不像个样。哎，老方心中暗想，人生一世穷富不挡啊，你这盲人多可怜，还瞧个唐罗怎么的，这是跑江湖算卦骗人的。你方说还是陆林人，对这行当他还能不了解吗？但是也不认得，估计还闷头在这吃去。这时候伙计给方说安端上四喜丸子红烧大鱼，大爷您菜可齐了，您尝尝这鱼的味道，天下绝伦，这是我们洞庭湖出产的，味道是格外鲜美。
嗯，好好好，
您再尝这四喜丸子，这是我们厨师傅加料给您做的。
那行，一会儿我多给小费。
方树安，
一下门烧。